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探讨有关遮掩罪过这个话题。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里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可以被隐藏的罪，这种想法是自欺欺人。
弟兄姐妹，再次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米甸人悖逆的恶行招惹了神的愤怒，因此神命令以色列民把他们除灭。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遮掩罪过，那是愚昧的。然而我们偏偏会这样做，假如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天父必定要我们把这些罪从生命中除去。今天的节目信息说明父神的这个心意。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民数记第三十一章，我们从第九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来继续研读民数记的三十一章。民数记三十一章第九到十二节里说，以色列人辱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第十四到十八节，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以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因为就是这些米甸女人利用计谋将以色列人陷入罪中。所以啊，请你留意，现在我们来到了在旧历圣经中一段令人难以接受的记载。人们常常觉得这个要将米甸人全部灭绝的命令是难以接受的。神使用以色列民作为他审判的器具，用来灭绝这些极其败坏的民族。他呢，也曾用洪水灭绝那些过着腐败生活的人。神使用洪水作为审判的工具，而在这里呢，神则使用以色列民去审判那些生活沉沦的人，神的审判必临到他们。这就是神下令要灭绝米甸人的原因了，这是他们自己犯下可憎之罪所应得的审判。而且将米甸人灭尽，才能免除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邪恶风俗的影响，这就能保护神的子民不去接受迦南人邪恶的文化习俗。 摩西命令以色列人要将所有的男孩杀死，只留下处女和小女孩作为以色列人的奴隶。所以当摩西发现以色列人保存所有米甸妇女的性命时，他非常生气。现在的摩西将以色列人在打败米甸人时所夺的战利品分为两部分，其中的一半呢是要分给所有的以色列人，而另一半呢则是分给那12000名去参加战斗的精兵。这12000人去参加战斗的人得到全部战利品的一半，其中的1/500呢要给大祭司以利亚撒，这表示他可以独得337500只羊的1/500。所以以利亚撒突然变成了富翁，得到了许多的羊。当然了，经文也提到他们带回来的牛与驴的数目，所得的总数呢是72000头牛和61000只驴子，以及32000个处女或者是童女。所以这些掠物呢都会被分给以色列民，从全以色列民所得的那一半掠物中呢再取1/5给剩下的利未人，这是他们应得的部分，是所有战利品中的1/20。所有的人都被分配到战利品了。当那些战斗的人回来之后，他们就数点人数，发现他们完全没有损失任何人。以色列人摧毁了所有的米甸城镇，取得他们所有的物资，也将全部的男人杀死，却没有任何伤亡。这在一般的情况来说呢，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的并不是普通的情况，我们正在看的是神的手在工作，是神介入在当中，所以呢就能有这样的成果。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完全没有人伤亡，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所有12000人都从战斗中回来了，他们的首领向神献上金的、银的和铜的器皿，这是他们所得到的珍贵的战利品。他们将其中的一部分献给了神，为了要感谢神对他们在战斗中的看顾。这些呢是在第31章的后半部分。民数记第31章51和52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克勒。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民数记的第32章。在这一章里边呢，我们要看到流便支派、加德支派以及半个马拿西支派的民众来到摩西面前说，哎呀，如果我们能住在这片攻占下来的土地上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当时呢已经占有的土地就是今天的约旦。如果你了解中东地区的话，就可以发现今天约旦这个国家呢就是当初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地之前所占据的地区。这一片土地呢原先是由摩押人、米甸人以及亚摩利人、基遍人所居住的。这片土地呢是由加利利海的南端东到死海的东面，在最南端的地方呢是流便支派居住在那儿的，中间地区呢是加德支派居住的，在最北边的亚伯河区和东边呢是马拿西半个支派居住。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块地区。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说，我们很满意这片土地，请准许我们住在约旦河这边，将这一带呢当成我们的地业，这样呢 其他支派在约旦河的另一边就可以有更大的地区可以供分配了。摩西呢，无法相信他们所说的。他说，你们想做什么呢？这是我们第二次要去攻占应许地了。在40年前，当我们去窥探这地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些个探子，他们令全部的民众害怕，而不愿意进迦南地。这使得我们多花了40年的时间，而在所有的20岁以上从埃及出来的人呢，全部都死了。现在你们又要做什么事啊？我不相信你们的话。当这三个支派的首领，他们呢，再思考之后，他们说，好吧，让我们告诉你，我们支派的男人呢，会和其余的支派一起去渡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战斗。现在呢，让我们先在这里为妇女和孩子们建造城市，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平安地留在这里居住了。然后呢，我们就会派我们的人去参加战斗，与你们呢并肩作战，直到全部攻下之后，我们再回到此地来居住。哦，他们这样的话呢，让摩西放心了。他说，哦，那好吧，这样你们可以先去做安顿的工作，再来帮助我们一起去攻占迦南地，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回来定居。但是呢，摩西警告他们，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这是民数记第32章的23节。当你用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三个半支派的要求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要求。这些人呢，想要在约旦河的另一边应许地以外的地方做他们定居的地业。当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子民自从出埃及到他们进入应许地的行动当中，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历史事件。这在圣经中也很清晰地表明出来，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也可以使我们呢当作借镜。在埃及的生活呢，如同这个世界对老我生命的捆绑，这是在罪里的生命。从埃及出来，经过了红海，就像表明我们是借着洗礼得以重生了。然后呢，进入一个跟神新的关系里面，脱离了罪恶的捆绑和埃及的束缚。现在他们已经接近应许之地。过去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失败了，没有进入这地，因此呢，在旷野流浪了40年。这个40年的旷野流浪日子，就如同那些基督徒，他们没有从被罪捆绑的生命中出来，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进入主耶稣基督里丰盛的生命。他们在两边摇摆着，他们还不足以进入他们所知道的主耶稣基督的丰盛完全的应许里面，没有全然的与圣灵同行的生命，而是呢，仍然在对着属世的、属肉体的挣扎之中，他们仍然在旷野里面漂流着。在如此之多的人们，他们所经历的基督徒经验，却是一种在旷野里贫乏生命的经验。这些要留在约旦河另一边居住的人们，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说，我们要留在这里，留在这一边定居，我们感到满意。然而请注意，他们却是最先被掳的支派，因为他们并没有真的得到约旦河的保护。这个能够抵御敌人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们成为最先被掳去的支派。有如此多的人们 再要进入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事上失败了，无法进入圣灵里丰盛的生命。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只愿意留在十架的另一边。他们的老我旧生命并没有死去，他们仍然是以老我的思想在生活，因此呢，他们也成为最容易被掳去的人们。因此呢，流遍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留在约旦河东的事件呢，是一个十分有属灵含义的例证。现在摩西说，好吧，我要看看你们会怎么做。神告诉我，我不能进入迦南地，现在看看你们是不是照着所说的去行。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哇，这是多么强有力的真理。可以肯定的是，你们的罪必会追上你们。耶稣说，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里也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可以被隐藏的罪。这种想法呢，是自欺欺人。你会发现，你所犯的罪必定会找上你。一个人种的是什么，他就收获什么。到了收获的时刻，你种的是什么种子，很明显的就会被看出来了。你可以确信，你所犯的罪将会追上你。我为了主耶稣基督已将我们的罪除去，使我们离开罪，就如同东离西那么远而感谢神。因此呢，这三个支派的人们和摩西立约，他们要过约旦河去帮助其余的支派得到应许之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查考民数记第33章，这一章对以色列民出埃及后所经过的路线做了总结。摩西写下了他们从出埃及之后直到进入应许地之前所经过的各地的地名，在当中呢，有许多地名我们不认识，有些是新的，有些呢是第一次出现，有些呢是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看过的。51到53节，耶和华命令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现在呢，神要以色列人将所有人手所造的偶像都摧毁，特别是那些个淫秽的和色情的偶像，那些个迦南人所拜的神像。他们呢，在高地拜偶像，献祭物的地方，那个地方被称为丘坛，都要被拆毁，这样以色列人才不会去沾染他们那邪恶淫荡的风俗和宗教习惯。因为人种的是什么，他收的就是什么。如果在你的心里种下的是这种色情淫荡的图像，那么在你的思想以及肉体上都会表现出来。所以呢，神要将这些有淫秽的东西都除去，因此他命令以色列人要摧毁所有的图像和拜神的偶像，以及在高地拜偶像的丘坛。54节说，你们要按家室研究承受的地，换句话说呢，他们要分配那地了，然后呢再研究决定哪一个支派分配到哪一块地区，这样呢各个支派就把所分得的土地再分配归给各个家庭，也就是说呢，支派内的每一个家庭都会得到属于他们的土地，这就是土地的分配，每个人都分得一部分，每个家庭都会得到属于他的土地，所分得的土地呢，就永远属于这个家庭的产业了。民数记第33章54和55节，耶和华又警告他们说，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换句话说呢，如果不赶出那地的居民，那些个人们呢将会拖累影响你们，到最后呢，神则要将你们都赶出那地，就像是神以前赶出迦南地的居民一样。罪恶呢通常都会互相影响传染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告诉我，关于一桶苹果里面只要有一颗腐烂的苹果，就会把其他的所有苹果都感染腐烂了。因此呢，选择你的朋友这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如果你交的是个坏朋友，他将会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坏。因此神命令以色列人将这些邪淫的人们完全赶出去，以免他们自己也会受到影响。然而以色列人却在这件事上啊，没有遵从神的命令，他们是失败的。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比神呢更清楚状况，我们觉得自己啊就能够处理妥当了，我们认为呢神并不完全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或是他也没有完全了解我们。因此呢，虽然神的规定是如此的，我们认为呢对别人这也许是适用的，对我们自己呢却不适用。然而当我们因为愚蠢呢不服从神命令，而发现其实神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和我们的处境，我们就会知道自己是何等的羞愧。我们也会知道不完全服从神的指令，这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节呢我们将会要结束民数记了，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得到属灵的帮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民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去消灭米甸人，只遵行他们认为对自己有意义的那一部分，所以犯错了。而这也是大多数人也会犯的错误。查克老师指出，以色列民不顺服神，所以惹神生气，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个警惕啊。好，一会儿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要探讨在应许地里的文化习俗和礼仪对以色列民的影响，以及跟我们的关系，当然还有别的重要信息要与我们分享，请你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你希望更深入的了解旧约圣经，请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一起探讨交流。好，现在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约旦河呢代表的是老我生命的死亡，是旧人肉体的死亡，随之而来的应许之地代表的就是与圣灵同行的新生命。是的，我们仍然要面对征战，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大元帅，他已经在我们之前领导我们前行，使我们得力了。而神呢，也应许我们脚掌所踏的每个地方， 都要成为我们的产业，因此这应许之地就在我们的前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进入这地，并且去夺取它。这就是在主基督里得胜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充满喜乐和祝福的生命，这是个与神建立关系的属灵生命，这是个要让你去得取的生命，这是个胜过旧有老我肉体的得胜的新生命。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节的今日灵粮节目中一起来研读查考民数记。好，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